德国华人跨国迷奸案续集来了。5月20日邵之廷案在柏林开庭，邵之廷毫无悔意，坚持无罪辩护。德国老司机驾校，这是一个电报群的名字，八名成员，大部分是住在德国的中国人，他们长期组织针对中国女性的下药迷奸偷拍传播。像主犯张大鹏、蒋忠义、周彤已经在德国被宣判，许许开元被捕后呢，在德国畏罪自杀，翁思哲在美国洛杉矶被羁押等待宣判。那具体内容呢，您可以翻看一下我在5月15日发布的上期视频。邵之廷正在审判中，他是医学博士，利用专业知识向群内成员提供迷奸药物的使用建议。那邵之廷案发时32岁，1993年出生于江苏江阴，2012年从江阴一中考入河北医科大学本科，2018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部研究生，在北京肿瘤医院，又名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学习，在校期间因为表现突出获得过国家奖学金。2021年进入德国柏林夏利特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他在德国的住址是柏林 Ernst Reuterhaus 学生宿舍。先说一下哈，我坚决反对贴标签式的污名化，就是说一个人的人品和他是哪人无关，和他住在哪里无关，和他是哪个学校的也没有关系。那这一次要扒得这么细，是因为邵之廷的案子如果在6月24日终审前没有新证据，那邵之廷很有可能因为没有直接参与被轻判。就是说跟张大鹏、蒋忠义、周彤他们不一样，这些人呢都是在德国实施的犯罪行为。那邵之廷在德国没有亲自实施性侵，但是呢检方在他的手机视频中发现，从2019年到2021年在北京居住期间，他曾经多次侵犯同一名女性。在视频里边，受害人像人肉一样完全失去了意识。然后呢，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来了，德国检方联系到了受害人，但是受害人说他是邵之廷的未婚妻，因此拒绝出庭作证。我们都知道啊，对于刑事案件，知情人有配合司法机关作证的义务，但是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第52条，直系亲属、配偶包括订婚者有权拒绝出庭作证，所以呢邵之廷迷奸性侵就很难定罪了。本来哈，德国在这件事呢管辖权就比较弱，因为犯罪行为发生在中国，犯罪嫌疑人和受害者都是中国国籍，虽然说对于这种严重犯罪德国可以长臂管辖，但是呢现在唯一能认定的受害者又拒绝作证，邵之廷不认罪，不承认视频里的人是他自己，那德国方面在量刑的时候就很难把邵之廷在中国的犯罪行为定为了直接参与，那只能根据他在德国期间的行为指控他在团伙其他人犯罪的时候提供了协助和教唆。那协助的意思呢，就是说他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别人犯罪提供了麻药使用建议，这点没有什么疑问。教唆的意思就是他明确鼓励聊天群里的其他成员去实施犯罪，你这么干，你这么干，你去干这个，你去干这个，具体直接推动了案件的发生，那这里边就有操作空间了。这个也是邵之廷律师团目前在努力做的。我看5月20日的庭审中啊，邵之廷的律师说，就是法庭打印的那个聊天记录字迹看不清，而且聊天记录因为都是中文，需要把它翻译成德语，他们就说里面的德语翻译键存在着翻译错误。在这方面纠缠他们呢，就是想摆脱教唆的指控，因为教唆比协助刑罚要重多了。那案子说完了啊，补充几点我自己的看法。首先呢，就是邵之廷的律师团队非常专业，就是是否允许亲属互相包庇，情大还是法大，人类社会讨论了几千年，你看孔子都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亲亲相隐，这个是儒家伦理里的一个重要观念，因为家庭伦理是社会秩序的基础。那在德国呢，法律明确赋予了亲人拒绝作证权，这里说的亲人包括订婚者，就是说只要法院认定双方存在真实的婚约关系，那未婚妻就可以拒绝出庭作证，而且无需说明理由。那邵之廷的律师团队就非常聪明地使用了德国法律中亲人拒绝作证权。那至于邵之廷和视频里的受害者到底是什么关系，有没有婚约，这个受害者为什么拒绝作证，他是害怕，还是说邵之廷的亲友团和他私下达成了什么和解，这咱就不知道了。其次呢，德国还有一部法律叫司法报酬和补偿法，如果受害人愿意来德国作证，那德国政府会承担他往返中德的全部费用，所以说签证啊、费用啊，这都不是问题。比如在审判本案主犯张大鹏的过程中，有一名女性受害者，她已经回国定居了，就是德国方面出钱请她来德国作证，指控了张大鹏。当时有两名法警在法兰克福机场接机，在德国期间呢，有人全程陪同。当然哈，如果受害者因为心理创伤不愿意来，也可以在国内视频远程来作证，这跟在法院当庭作证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最后必须强调啊，我个人坚决反对情绪裹挟的网暴攻击，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前一个视频里，除了张大鹏，因为我非常确信他中文名那么写，其他人的名字我都按照德国公开报道使用的汉语拼音，网上呢还可以搜到所谓邵之廷的照片，我个人认为可信度不高，所以没采用。 哎，为什么这个视频使用邵之庭的中文名字呢？因为国内官媒已经报道了，我只是引用。那为什么在视频的开头详细列出他的个人信息呢？因为我个人倾向于不相信他在国内对所谓的未婚妻下药迷奸是孤立的案件，仅此一人。您知道邵之庭他是德国老司机驾校八人群的技术专家，甚至有一次哈，张大鹏在作案过程中受害者没有完全失去意识，张大鹏就开着直播，邵之庭在手机那头给他提供了用药建议。就这种变态，我不相信他只给别人提供建议自己不动手，光靠看别人视频过瘾。而且呢，他在北京亲自干过，还自拍了视频存在手机里面反复把玩，然后三年多的时间里他就再也没犯过。当然这只是我本人的猜测啊，看视频的各位朋友您怎么看呢？就是说在这次德国华人的这个迷奸跨国迷奸大案中啊，很多受害者都是警方找上门之后才知道自己曾经被迷奸的。作为医学工作者，那邵之庭在使用麻醉药物上他比其他人都专业。就是说下面的话就说给潜在的受害者，不管你现在住在德国还是中国，如果你和邵之庭有过私人往来，曾经出现过头晕、恶心、记忆缺失，做过莫名其妙的梦，或者曾经在陌生的地方醒来，请尽快联系德国检方。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联系，或者有语言障碍，可以给我留言，我帮你。那这件事引发的讨论非常大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让很多人非常震惊，就是居然真的有方法可以在性侵之后让受害者完全失去记忆。是的，就是专业的麻醉药物，它可以干预大脑将短期经历转化为长期记忆的机制，它使服药者在意识恢复之后对药效期间的经历毫无记忆。当然哈，这个不是说我们电视剧里看那种拿块布一捂嘴，或者说往饮料里面滴一滴，然后人就瘫了毫无知觉了。就在这些案件中，邵之庭提到了20多种药物，包括口服、吸入、注射，而且呢他们经常混合使用，或者在侵犯过程中二次加量，所以受害者事后毫无记忆。防不胜防，细思极恐。那这件事引发的讨论大还有一个原因是犯罪团体的经营教育背景。2024年12月邵之庭在柏林被捕，然后呢被保释了出来。在保释期间他完成了博士论文，这个就是他的论文，在网上可以公开查到的，主要是研究侵袭性肿瘤的形成机制，探讨了癌细胞在衰老、转移、恶性增强之间的状态转换。2025年9月15日邵之庭在德国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两天之后就是9月17日再次被批捕。所以说呢，这次案件颠覆了很多人对于人性的认知。邵之庭一直致力于恶性肿瘤的研究，网上呢可以查到很多篇他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上的文章。据说呢他还从小就立志学医，很难想象另一面如此阴暗。那超量叠加使用麻醉药物可以致人死亡，普通人可以说我不知道，但是医学背景的邵之庭显然这属于放任危险或者间接故意，所以德国检方对他的指控中还包括了一项危险人身伤害。总之呢，在今年6月底终审之前，如果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邵之庭本人实施的侵犯，或者操控组织他人实施的侵犯，那大概率邵之庭只能作为从犯定罪。那至于是协助还是教唆，这就要看律师团和法官的博弈了。我个人推测啊，量刑大概在2到8年之间，如果能证明他是关键参与者，在犯罪的链条中具有支配作用，也可能上升到8年以上。那在德国服刑完毕之后呢，邵之庭会被遣返回中国，回国之后他会被二次宣判吗？这个就不是一两句话能解释清楚的了，这视频时长限制这里就不展开了。总之吧，就是咱们等6月底如果有新进展，我会再出一期视频。那我是杨哥，我们下期见。